知道教会初期的时候，有基督徒，有犹太的信徒，也有外邦的信徒。
我哋知道教会啱啱开始嘅时候，有犹太人嘅信徒，又有外邦嘅信徒。
但是无论是犹太的信徒，还是外邦人的信徒，他们都有来自外面的不同的逼迫。
啊，无论系犹太嘅信徒或者系外邦嘅信徒，佢哋同样有嚟自外在嘅逼迫。
比方说，来自罗马政府的逼迫。
譬如讲系来自呢个罗马帝国嘅逼迫。
但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他们又有不同的难处。
但系犹太的信徒和外邦的信徒之间亦都有不同的难处。
对于外邦信徒来说，他们有来自他们曾经的异教徒、异教信仰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外邦的信徒，他们来自这个异教的一些的信仰的传统。
针对那些负面的影响，圣经当中就有一些话专门来处理、来解决。
针对这些负面的影响，圣经就有话语来针对这些事情。
比方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前两年所看的以弗所书，
譬如说我们前两年所看的以弗所书，
就是专门针对曾经是异教徒的这些外邦信徒来讲的，
特别是针对你曾经是异邦的信徒，这些信徒所讲的。
因为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信徒，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外邦信徒，
因为以弗所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外邦的人，是外邦的信徒。
但是对于犹太信徒来说，
但对于犹太的信徒来说，
也有他们曾经犹太信仰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也都有他们犹太教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比方说他们曾经守了一千多年的犹太人的那个律法，
譬如说他们守了一千多年的他们犹太人自己的律法，
现在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到底是不是还要守那个律法呢？
但现在这些人信了耶稣，是不是仍然要需要守这些律法呢？
特别是现在他们已经信了耶稣，有来自罗马政府等等的逼迫的情况之下，
特别是现在他们信了耶稣，有来自罗马帝国的各样的逼迫，
他们如果继续信耶稣会有逼迫，
他们继续信耶稣有逼迫，
同时又要放弃守了一千多年的犹太律法，
而且要放弃守了一千多年的犹太的律法，
到底值不值得？
究竟值不值得？
这些都是犹太信徒的难处。
这个是犹太信徒的难处。
圣经希伯来书就是专门针对犹太人的这一方面的困惑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个希伯来书就是特别针对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所面对的难处和取舍。
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
属于外邦人，不是犹太人。
外邦人，我们属于外邦人，不是属于犹太人。
那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读希伯来书呢？
那我们应不应该来去读这个希伯来书呢？
虽然我们是中国人，是外邦信徒，
虽然我们是中国人，是外邦的信徒，
但是我们也有跟这些当年犹太信徒相类似的难处。
但是我们仍然是有些是当年这些犹太的信徒他所面对的难处。
我们也有来自外部的逼迫，
我们也有来自外部的逼迫。
弟兄姐妹，哪怕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我们信徒也有逼迫，
哪怕我们生活在这个加拿大的地方，也都是面对逼迫，
而且逼迫还不少，
而且逼迫还不少。
比方说现在慢慢的圣诞节大家都不说 Merry Christmas，
譬如
说 Happy Holiday，
譬如说我们现在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可能不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 即是 Happy Holiday，
这也是一种逼迫，
这个也是一种逼迫。
有基督信仰的孩子上学受到别人的歧视也是逼迫，
有基督信仰的孩子回到学校也是面对其他人的逼迫。
加拿大出台的很多法律、很多规章跟基督信仰相违背的，这也是对信徒的一种逼迫。
加拿大政府已经出台或者将会出台的一些政策，也都是以圣经为背，对教会、对信徒也是一个逼迫。
前两个礼拜我有机会去参加一个 Brampton 的教牧同工会，
前两个礼拜我有机会参加 Brampton 的教牧同工会。
Brampton 的市长在那个会上有讲话，
这个 Brampton 的市长在那个会议有讲话，
他说有人提议，有人跟他说 Brampton 当他的那个 Gage Park 不可以讲福音，
有人向他提议说在 Brampton 中心这个叫做 Gage Park 在那个地方不可以传福音。
这一些都是对信徒的一种逼迫，
这些事情都是对信徒的逼迫。
所以我们今天都有 不同的逼迫。
所以我们今天有不同样的逼迫。
除此之外，我们作为中国人也有跟当年犹太信徒类似的一些传统信仰的影响。
我们也都作为中国人，就好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有这个传统的信仰的一些的传统。
我们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传统。
我们中国人有中华文化传统的遗传。
我们有自己的处世观。
我们有处世，我们自己的处世观。
有自己的人生哲学。
有我们自己的人生哲学。
这一些东西里面有一些是违背圣经，违背我们基督信仰的。
在这些传统的当中，有些东西是违背圣经，违背圣经的教导。
那么我们到底是完全的信耶稣，用圣经的标准呢，还是要继续保留一些我们的传统呢？
那我们是不是完全照着圣经所有一切的教导，或者是要保留一些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呢？
所以这一些的难处都跟当年初期教会的犹太信徒都相似。
这些难处也都好像当年初期教会的犹太人的难处。
所以我们也都要好好来读希伯来书。
所以我们也都应该好好来去读希伯来书。
盼望今年的主日讲道，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时间来讲希伯来书。
希望今年的在这个讲台上有时间，多些时间来讲希伯来书。
如果今年讲不完，明年继续讲。
今年讲不完，出年继续。
我们今天要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部分。
让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一部分，
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前几节经文。
第一章至到第二章的前几节的经文。
刚才智慧弟兄带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
刚才智慧弟兄带我们读了这一章多些的经文。
如果你留意的话，在第二章一开始有两个字叫所以。
如果你留意的话，在第二章一开始叫做所以。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连接词。
这个因果关系的连接词。
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对于这种连接关系的这种词，我们不要把它给忽略掉了。
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这些连接的词，希望我们不可以将它轻忽。
因为这个有一个所以，所以表示前面那一章所讲的内容跟第二章前面这四节的经文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这个所以即是说之前所讲的东西，同埋跟着接下来所讲的，特别是第二章的前四节的经文是有息息相关。
因为是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
是有个明确的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不能够把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那几节分开来看，一定要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不可以将第一章来分开来去没有这个联络性。
那么第二章的所以是要讲什么呢？
第二章的讲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章的所以是要强调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这个福音的，我们所听见的福音。
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我们所听见的福音。
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领受的救恩。
我们不可以轻看我们所领受的救恩。
那么为什么不要轻看？为什么要看重我们的救恩呢？
为什么要看重我们所听到和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呢？
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做了解释。
所以第二章这几节经文作了一个解释。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可轻看救恩。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可以轻看。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在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一开始使徒就说，
在第一章第一节使徒一开始就说，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
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
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很明确。
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很明显是哪个写。
我们不会在这里专门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不在这个地方来专门去讲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是其中一个使徒所写的。
但我们相信是其中一个使徒所写。
在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既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神藉着古时藉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在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的。
以色列人对先知是干什么的他们很清楚。
以色列人关于先知他们做的什么他们非常清楚。
他们也知道先知是来自于神，跟神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
他们知道先知是来自于神，也都是先知与神的关系是特别好的，
所以他才会作为神的代言人来跟以色列人讲话。
所以先知才可以成为神的对言人，对神来向以色列人所讲说。
那在这个基础上面，作者就提到了耶稣基督是这一个时代替神讲话的。
所以作者特别提到 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时代就是替神所讲说话的，
所以不光只是替神讲话，而且跟神也是有密切关系的，是神的儿子，
不单止替神讲说话，而且与神的关系特别的密切，他是神的儿子。
然后接下来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弟兄姐妹，当他说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是什么意思？
又说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的，承受万有是什么意思？
承受万有的意思就是继承万有的，
承受万有就是继承万有。
如果你的父亲过世，你继承他的这个房产，那表示你拥有这个房产了。
就说譬如你的父亲过世，你继承这间房屋，就是说你已经拥有这间房屋。
所以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意思就是他现在是万有的拥有者，
立他为万有就说现在他是万有的拥有者，
又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亦都藉着佢来创造诸世界，
所以他也是诸世界的创造者。
佢哋系诸世界嘅创造者。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佢系神荣光所发、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表示他有神的荣耀的一些的体现，也就是有神的荣耀。
表示佢有神嘅荣耀嘅体现，亦即系话佢有拥有神嘅荣耀。
而且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表示他是可以完全代表神的。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话俾佢意思即系话佢完全可以代表神。
这句话其实就是说他就是神。
呢句说话其实嘅意思就系耶稣就系神。
然后后面又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又常用佢全能嘅命令托住万有。
托住万有的意思是维持维护万有的正常的运行。
托住万有就是维持维护万有的正常的运作，
也就是说是掌管万有的，
意思说是掌管万有。
然后后面又提到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然后跟着说他洗人洗净世人的罪，坐在至高者的右边。
洗净了人的罪表示他是万人的救赎者，
洗净众人的罪意思就是说他是万人的救赎者，
又坐在高天至大者，当然是坐在神的右边，
又坐在至高者的右边。
坐在右边表示什么？
坐在右边是什么意思？
坐在右边表示有尊贵的权柄，有尊贵的地位，
代表了有尊贵的权柄和尊贵的地位。
这几节经文到底要讲什么？
这几节的经文到底讲什么？
作者是要告诉犹太人，这几节经文是要告诉犹太人耶稣是神的儿子。
作者就是要告诉犹太人听，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他是跟神同尊同荣的，
他是与神同尊同荣，
他是世界的创造者、拥有者和掌管者，
他是世界的拥有者、创造者和维持者，
也是众人世人的救赎者，
也是众人世人的救赎者。
作者为什么要把耶稣的身份介绍得这么清楚？
作者为什么要将耶稣的身份介绍得这么清楚？
为什么要把他又是创造者又是拥有者讲得这么清楚这么详细？
为什么要将他是创造者、拥有者、维持者讲得这么清楚？
他是要告诉犹太信徒，
他要告诉犹太的信徒说，
你们不要再犹豫，有逼迫我们到底还要不要信耶稣，
你们不要再犹豫，当有逼迫的时候究竟要不要再信耶稣。
你们不要再犹豫，到底我们放下守了一千多年的犹太律法，单单信耶稣值不值得？
你们不要再犹豫，放弃守了一千年的犹太的律法，单单信耶稣值不值得？
你们不要犹豫，
你们不要犹豫，
因为很值得，
因为很值得。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的这个主乃是神的儿子，是了不得的。
因为我们得着救恩的这个主，他就是神的儿子，是了不得。
他是神的儿子，是掌管天地的，
他是神的儿子，掌管天地。
所以你们不要怀疑，
所以你们不需要怀疑，
你们不要轻看所得的这个救恩，
你们不要轻看所得的救恩。
因为救恩的主乃是神的儿子，
因为救恩的主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看别人能不能帮助我们，
我们看别人能不能够帮我们，
或者有难的时候别人能不能救我们，
当我们有难的时候别人能不能够帮我们，
我们肯定要在想这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或者会想这个人有什么地位，
有什么样的权柄，有什么样的能力，
有什么权柄和能力。
如果要帮助我，要救我，这个人他自己都自身难保。
如果要帮助我，要救我，但是他自身难保，
没有权柄，没有地位，没有能力，
没有权柄，没有地位，没有能力，
他怎么帮得了我，怎么救得了我，
他怎么帮我呢？
作者在这边强调，
作者在这里强调，
要救我们的这个救主他是神的儿子，
要救我们的这个救主就是神的儿子，
他是了不得，
他是了不得，
他有最高的地位，
他有最高的地位，
有最高的荣耀，
有最高的荣耀。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得的救恩，
所以我们不轻看我们所得的救恩。
这是作者在这边要特别强调的地方，
这个是作者特别要强调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乾隆下江南这样子的电视连续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好像乾隆下江南的电视剧，
或者康熙下微服私访的电视剧、
或者康熙来出巡这些电视剧。
在这些的电视剧当中通常都有这样的桥段，
在这些电视剧的当中通常有这个桥段，
叫做土皇帝和真皇帝之间的故事，
就是一个土皇帝和真皇帝的争战的一些故事。
有一天乾隆下江南微服私访、
有一天乾隆王来去出巡微服、出巡，
带了几个随从，当然也有他的侍卫、
带着几个随从也都有他的侍卫，
来到了梅花镇，
来到这个梅花镇，
就看见那帮恶霸在那边欺行霸市、
见到一班的恶霸在这里横行霸道。
那乾隆就想为这些的老百姓出头、
乾隆就想为这些百姓来出头，
然后旁边就有好心人告诉乾隆、
旁边有些好心人告诉乾隆，
这些人是恶霸，
这些人是恶霸，
我看你是外乡人，
我见你好像外乡人，
也是一个挺好的人，
亦都系好好嘅人。
但是不要吃亏，不要管这些事。
唔好吃亏，唔好去理呢啲事。
以前那些管的好心人，一个个都被抓进大牢了。
以前呢啲想去管佢哋嘅人，一个个都被捉去监牢。
乾隆就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会这样？
乾隆就话：岂有此理！点会咁样？
那旁边的好心人就告诉他：
旁边嘅好心人就话俾佢听，
这一些恶霸的这个头的哥哥是县太爷。
这个恶霸嘅头目。他的哥哥就是燕太爷。
我们这里山高皇帝远，
我们住在地方山高皇帝远，
这个县太爷号称是这里的土皇帝、
这个县县官自称为是这个、土皇帝，
很多年前还进京被皇上有接见过、
很多年前他入京也都皇帝接见过他，
连巡抚看了他都让他三分、
巡抚见到他也都要降服三分。
乾隆就告诉老百姓，
乾隆告话俾老百姓：
你们放心，今天这事我管定了。
你哋放心，今日呢件事我一定要管。
旁边的好心人就说：又有一个好人今天要被抓进大牢了。
旁边个好心人就：今日又有一个人被捉去坐监了。
就在康熙的和他的侍卫出手打这些恶霸的时候，
当呢个乾隆，康熙乾隆啊，讲错咗，
都可以讲乾隆，讲康熙都可以。
乾隆将要出手要打这恶霸的时候，
县太爷带着一大帮的兵丁来，就把他们给围住了。
县太爷带着兵丁将他们围住，
皇上就跟县太爷说，
皇上对县太爷说，
你们这里还有没有王法，
你们这里还有没有王法。
县太爷说，我就是王法。
县太爷说，我就是王法。
然后下令要把这个皇帝 给抓起来、
下令要将这个皇帝要捉起来。
结果这个县太爷仔细一看，
结果这个县太爷仔细一看，
他曾经进京见过皇上，
他曾经进京见过皇上，
发现这原来是真皇帝，
原来发现在他面前的是真皇帝，
所以土皇帝对上了真皇帝，
所以土皇帝对上真皇帝，
土皇帝立刻就被摘掉乌纱帽、
这个土皇帝立即就将个乌纱帽被摘掉，
当地的百姓就重见天日，
当地的百姓就重见天日。
大家都听过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
大家都能够看过听过这么类似的、故事。
这个皇上为什么他能够救得了那些的百姓，
这个皇上为什么他能够救得到这些百姓，
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有最高的权柄，最高的地位，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有最高的 权柄和地位。
我们的救恩为什么是可靠的，
我们的救恩为什么是可靠的，
因为救恩的主是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
救恩的主乃是耶稣基督， 乃是神的儿子，
他有至高的权柄，
他有至高的权柄，
不是土皇帝可以比得了的，
不是土皇帝可以比得上，
也不是真皇帝可以比得了的，
也都不是真皇帝可以比的。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得的救恩，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得的救恩，
因为救恩的主是神的儿子，
因为救恩的主乃是神的儿子，
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
这个非常重要的第一点。
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
我们继续的往下去看
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诸天。
接下来作者要把天使 跟神的儿子主耶稣做比较，
跟着作者将天使与耶稣基督来做比较。
接下来的第五到第十四节用了很多旧约尤其是诗篇的经文，
第五节至十四节就用了很多旧约特别是诗篇的经文。
第五节作者是要告诉犹太信徒，
第五节作者要告诉犹太的信徒，
耶稣我们的救主乃是神的儿子，
耶稣我们的救主乃是神的儿子，
但是天使并不是神的儿子，
但是天使不是神的儿子，
天使没有耶稣基督这样尊贵的身份，
天使没有这个耶稣基督尊贵的身份。
然后第六节又谈到天使见了神，见了神的儿子需要跪下来下拜，
天使见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要向他跪拜。
然后接下来的第七到第十四节要强调天使乃是被差派的使者，
然后第七至十四节那是说天使是被差派的使者，
而神的儿子却拥有永永远远的权柄地位，
但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却是拥有永永远远的权柄和地位。
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思想，
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经的时候需要思想，
作者为什么要把天使跟神的儿子放在一起来对比呢？
为什么作者要将天使与神的儿子放在一起来做对比？
前面一到三节已经那么强调我们的救主乃是神的儿子，有至高的权柄，
第一节第三节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救主有这么多个这么大的荣耀和地位，
为什么要来跟天使做一下比较？
为什么还要跟天使来做比较？
原来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
原来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
他们对天使非常的尊崇，
他们对天使也非常的尊崇，
因为他们知道天使是在创造万有之前就有的，创造世界之前就有的，
他们知道这个天使在这个创造万世之前已经存在，
他们也知道天使是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的，
他们知道天使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的，
他们很多的信息都是神透过天使传给他们的，
他们的传统的很多的信息神都是透过天使向他们讲说话，
他们也认为天使是不会死的，
他们认为天使不会死，
他们也认为天使的能力是远远超过普通的人的，
他们相信天使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人，
所以他们对天使非常的尊崇，
所以他们对天使是非常的尊崇。
作者在这里把神的儿子跟天使放在一起来对比，
在这个时候这个作者将神的儿子耶稣和天使作比较，
是要透过这个鲜明的对比来告诉犹太信徒，
透过一个鲜明的对比来话给以色列的信徒，
你们既然如此的尊崇天使，
你既然如此的尊崇天使，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远超过天使，
我的救主耶稣基督远超天使，
你们就更应该尊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你就更加尊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更应该看重他所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就更加看重耶稣给我们的救恩，
不可轻看救恩，
不可轻看救恩，
因为救主的身份远超天使，
因为救主的身份远超天使。
以色列人他们也都知道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
以色列人也都知道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
他们曾经有一些的征战的时候，
他们曾经有征战的时候，
神会差派天使来保护守护他们，
神会差派天使保护守护他们。
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这么讲，
我们有时现在祷告也都会这么讲，
求神差派天使护卫他保护他，
求神派天使护卫他保护他，
所以天使是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天使是有能力可以来拯救来保护的，
所以在犹太人他们有个印象， 这个天使是可以拯救他们保护他们，
但是保护我们拯救我们的救主远超天使，
但是保护我们的拯救我们的耶稣远超天使，
我们就更加不用怀疑，
我们更加不需要怀疑，
我们就要更加看重这个救恩，
我们就更加看重我们得着的救恩，
不可轻看这个救恩，
不可轻看这个救恩。
虽然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像犹太人那么看重天使，
或者我们中国人虽然中国人没有像犹太人那么特别的看重这个天使，
但是在我们的传统，在我们的处世哲学当中，
在我们的传统，在我们的处世的哲学当中，
我们都常常很看重可以做我们靠山的人，
我们往往是很看重可以做我们靠山的人，
这个靠山可能你自以为很有能力很有聪明很有财富的你自己，
或者你觉得这个靠山很有能力聪明钱财的你自己，
或者你很看重的儿女，
或者你看重自己的儿女，
或者有权有势的你的某一个亲友，
有权有势的你某一个亲友，
我们觉得他们是我们的靠山，
我们觉得他们就是我们的靠山，
我们养老靠儿女，
我们养老靠儿女，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
可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这些不一定靠得住，
这些所有一切并不靠得住，
靠自己靠别人都不一定靠得住，
靠自己靠别人并不靠得住。
也许在座的好多人都知道上个星期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大家都已经知道上个星期在这个世上发生什么事，
波音公司的737掉下来了，
波音公司的737、强调是 MAX、掉了下来，
这么大的航空公司，
这么大的航空公司，
因为我以前是做航空的，
是以前牧师是做航空的，
所以我比较留意这些新闻，
所以我特别的留意这些事情，
这么大的航空公司，
这么大间的航空公司，
五个月之内连续两架飞机掉下来，而且是他们最赚钱的那个机型，
在五个月之内连续有两部机这样去堕落来，而且是他们最赚钱的他们的型号，
面对世界上50多个国家宣布停飞，他们无能为力，
面对全世界50多个国家来去停飞，他们无能为力。
有人说这个我们人都能够上月球，但是为什么这么低低的飞机掉下来我们却无能为力呢？
有人说我们可以去到星球，去到另外一个星球，但是这个飞到某个高度的飞机却是我们无能为力，
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人的能力却是有限的。
刚刚前几天新西兰还出了一件大事，
早几天新西兰出了一件大事，
49个人一下子就被枪杀了，
40几人50人一下子被枪杀。
当我们想起澳大利亚新西兰，
当我们想起澳大利亚新西兰，
想起加拿大，想起北欧，
想起加拿大北欧，
那都是最和平最安全的地方，
应该是最和平最安定的地方，
人自以为最安全最和平的环境，
人自以为是最安全最和平的环境，
也不一定给你有安全的保障，
亦都并不表示有给你安全的保障，
因为人能做的很有限，
因为人所做的有限。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地位身份能力远超你认为靠得住的靠山，
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荣耀身份能力地位远超过你认为可以信得过的人。
在文学界大家都非常的尊崇莎士比亚，
在文学界大家都尊崇这个莎士比亚，
英国的散文大师兰姆曾经说过，
英国散文大师这个兰姆曾经说过，
要是莎士比亚走进来我们应该起来致敬，
要是莎士比亚走进来我们要肃然起敬，
要是耶稣走进来我们都应该跪下，
要是耶稣基督走进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跪下，
他的地位能力远超过一切，
他的地位能力远超过这些人。
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你很有能力很有地位你可以夸口，
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本事来去夸口，
或者你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父亲或者亲友你又觉得可以夸口、
或者你觉得有个有权有势的父亲或者一个亲友你觉得是夸口。
保罗说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要 保罗话要夸口嘅，要指住主嚟去夸口。
他也确实指着主才夸口。
佢确实系指住我哋嘅主嚟去夸口。
他在腓立比里面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喺腓立比书，保罗咁话：凡就靠着那给我力量嘅，凡事都能做。
他没有说靠着我的经验，我凡事都能做。
佢冇话靠着我的经验，凡事都能做。
他也没有说靠着我的能力，靠着我强大的团队，我凡事都可以做。
佢亦都冇话靠着我的能力，靠着我强大嘅团队，凡事可以做。
因为人很软弱，
因为人软弱。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远超过万人。
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远超万人。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救恩。
所以我哋唔轻看救恩。
以前我在这里讲过的一个故事常常鼓励我。
我以前在这个地方讲过一个故事常常激励我。
当然是我听来的故事。
当然是我听回来的故事。
特别后来我做了牧师之后，我有儿有女，更加常常的鼓励我。
后来我做了牧师，有儿有女，更加这个故事常常激励我。
有一个牧师，他有一个儿子。
有个牧师，他有个儿子。
儿子十来岁左右大。
他有个儿子大概十几岁。
他常常，这个牧师常常为着给儿子不如他的邻居的小孩得到那么多而有愧疚。
这个牧师常常觉得有内疚，因为他比喻他的儿子不够他的邻居比他们的儿子多，
常常有愧疚，
常常有内疚。
可是有一天他儿子跟邻居的几个差不多十来岁大的孩子的讲话让他心里很得安慰。
但有一天当他儿子和他邻居十几岁的一些小朋友来去谈说话的时候，给这个父亲有很大的鼓励。
有一天他的儿子跟邻居的十来个邻居几个十来岁大的小孩就在那边讨论谁的爸爸最厉害。
当他的仔和几个十几岁的邻居在这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哪个爸爸是更加伟大。
那牧师就在那个客厅里面偷偷的偷听。
牧师就在那个客厅偷偷的听，
想听听他的儿子是怎么看的，
要听下他的儿子怎么对他的评价。
他就听见有一个小孩说我的爸爸最厉害。
他就听到一个小孩说我爸爸最犀利。
那是邻居的孩子，
那个邻居的孩子。
人家问他为什么你的爸爸最厉害，
人家问他为什么你爸爸最厉害。
那个小孩说我的爸爸认识市长，跟市长是好朋友。
他说我爸爸认识市长，是市长的好朋友。
讲完之后好多小孩就说哇那你的爸爸最厉害。
讲完之后好多小朋友就说你爸爸真的犀利。
结果另外一个小孩说你的爸爸没我的爸爸厉害。
跟着另外一个十几岁的话，你爸爸没我爸爸那么犀利。
因为我的爸爸认识州长，跟州长是好朋友。
因为我爸爸认识州长，是州长的好朋友。
讲完之后另外一个小孩站起来。
讲完之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又站起来。
我的爸爸比你们的爸爸都厉害。
我爸爸比你们的爸爸都厉害。
因为我的爸爸认识总统，跟总统是好朋友。
因为我爸爸认识总统，是总统的好朋友。
讲完之后一些小孩没有人说话了。
讲完之后没有其他人可以再讲了。
认识总统跟总统是好朋友，那当然最厉害。
认识总统也是总统的好朋友，更应该是最厉害，最厉害。
这个时候牧师就听见他的儿子站起来轻轻地跟他们说。
在这个时候牧师就 听到他儿子站起来听轻轻地对其他的小朋友说。
他的儿子说我的爸爸比你们所有的爸爸都厉害。
他说我的爸爸比你所有的爸爸都要厉害。
那有些小孩就笑他。
有些小朋友就在那里笑他。
难道你爸爸是总统？
难道你爸爸是总统？
那个小孩就跟他说我的爸爸不是总统。
这个后生仔对他们说我爸爸不是总统。
我的爸爸也不认识总统。
我爸爸亦都唔认识总统。
我的爸爸也不认识州长。
我爸爸亦都唔认识州长。
我的爸爸也不认识市长。
我爸爸亦都唔认识市长。
但是我的爸爸认识上帝，而且跟上帝是好朋友啊！
但我爸爸认识上帝，而且上帝嘅好朋友。
讲完之后，所有的小孩一句话都不说，都觉得这才是最厉害的爸爸。
讲完之后，所有嘅小朋友都唔出声，都认为呢个先系最厉害。
这个牧师心里很得安慰。
这个牧师心里面很得安慰，
因为他的儿子认为他是跟神是好朋友，是依靠神的才是最厉害的。
因为他儿子觉得他的父亲是认识上帝，是依靠上帝的，才是最厉害。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可能你们跟我一样，
或者你们跟我一样，
没有什么有权有势的父亲，
或者没什么有权有势的父亲，
可能也没有什么家产万贯的亲友，
或者是没有家财万贯的 亲友，
个人的能力和儿女的表现出来的能力可能也跟我一样都普普通通，
个人的能力或者你的子女的能力表现出来的都是普普通通，
可能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也搬不出什么自以为好的靠山，
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你都没办法去搬出一些的自以为可以得着靠山的东西。
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他的地位远超万人，
他的地位远超万人，
远超天使，远超万人，
远超天使，远超万人。
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救恩，
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救恩，
因为我们救主的身份远超天使，
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的身份远超天使。
第一章已经谈了两方面不可轻看救恩的原因，
第一章已经讲了两部分不可以轻看救恩的原因，
一方面是救恩的主乃是神的儿子，
一方面救恩的主乃是神的儿子，
第二方面救主的身份远超天使，
第二个救主的身份远超天使。
在第二章的这几节经文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第二章有几节的经文而且也都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第二章的第三节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跟着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作者这次要告诉犹太的信徒，
作者要告诉犹太的信徒，
我们这个救恩不是道听途说的，
我们的救恩不是道听途说，
我们这个救恩不是虚无缥缈的，
我们的救恩不是飘渺
虚无缥缈的，
虚无缥缈的，
我们这个救恩是主曾经亲自讲的，
我们的救恩是我们的主亲自讲的，
不光是亲自讲的，我们如果看福音书我们可以知道，
不单是亲自讲，我们看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曾经好多次的讲过，
耶稣曾经很多次的讲过，
我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提前的告诉你们，
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提前告诉你们，
等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知道我是基督，
当这些事情成就之后你就更加晓得我就是耶稣基督。
后来事情成就了，那当然这些的门徒确信无疑耶稣就是基督，
后来这些事情成就之后信徒门徒就确信无疑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而且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而且是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注意不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讲了，
不是听见的人对我们说了，
是给我们证实了，
是对我们证实了，
所以这一个救恩是很确凿的，
所以这救恩是确实的，
不光是救恩的主是可靠的可信的不用怀疑的，
不单止救恩的主是确实的是不可以怀疑的，
救恩的主所成就的救恩也是被证实的是可信的，
这个救恩这个主他的救恩是被证实了的，是不可以怀疑的。
接下来作者又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第四节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注意这里的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所讲的事情不是主耶稣所行的事情，
这里说的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不是说耶稣基督自己所行的事情，
是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是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神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是天父神是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让人听见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让人听到他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也看见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
要见到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
就相信他们的救恩乃是来自于神的，
就相信他们所传的救恩乃是来自于神的，
这是要见证这个救恩是可靠的，
就是见证这个救恩是可靠的，
救恩的主乃是神，
救恩的主乃是神，
这是这两节经文要表达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两节经文要表达的意思，
总归一句话就是救恩是已经得到证实了，
总结一句话就是救恩已经得到证实了，
从主耶稣所讲的话，
从主耶稣所讲的话，
从其他的门徒所证实的话，
从其他门徒所证实的事情，
以及传福音的门徒所行的神迹奇事放在一起，就证实这一个救恩是来自于神的，
又透过这些使徒所行的神迹奇事凑在一起，证实这救恩是来自神，
是可靠的，
是可靠的，
所以不可轻看救恩，
所以不可以轻看救恩，
因为救恩已经得证实了，
因为救恩已经得到证实。
四福音书记载那么多耶稣所行的事情，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四福音书要记载这么多神的事情，告诉我们是什么？
是要叫我们信他，而且信他是基督，
就是叫我们信他，而且信他就是基督。
使徒行传记载了使徒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经历和见证，
使徒行传记载了使徒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各样的经历的事情，
是要让我们，是要证实使徒们所传的福音乃是来自于神，神用神的启示随着他们，
就是告诉我们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来自神，就是可以相信的事情。
今天我们也要做见证，
今天我们也要做见证。
见证什么？
见证什么呢？
见证我们的救恩是神所建立的，所
成就的。见证我们的救恩是神所成就的。
见证我们的救主乃是神的儿子。
要见证我们的救主就是神的儿子。
这就是我们做见证最主要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最主要的目标。
让人家不光只是看圣经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不单止叫他们看圣经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也从他们所认识的所可以相信的人当中口中证实这个救恩是确凿的，
让他们能够看得到的，他们可以相信的，这个信耶稣的人证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救恩的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做见证。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见证。
做见证的目标不是讲你在这一个难处当中有多少的能干聪明，
做见证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要说你在这些难处当中你是得着的什么，你有多少的聪明智慧。
见证主要的目标是要讲你所信的神，你所经历的神乃是可靠的。
在见证的过程当中你所认识的神，所相信的神是可靠的，
他确实是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一切的，
他确实是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一切。
这个是见证最主要的目标，
这个就是做见证的最主要的目标。
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特别过去这一年当中在团契里面我强调过好几次，
我常常的鼓励弟兄姐妹，是过去的一年我特别在团契里面鼓励弟兄姐妹，
有时候也在主日学里面鼓励弟兄姐妹，
有时在主日学里面来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起码有三个见证随时预备好讲给人家听，
我们每个人应该有起码三个见证随时告诉人听。
第一个见证，
第一个见证，
你是怎么信耶稣的，
你怎样信耶稣的，
那可能是二十年前或者三十年前的，
可能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事。
第二个见证，
第二个见证，
你过去的年日当中有比较大的一些的经历，
过去这么多的年日当中你所经历大的事情，
比方说有亲人离去的，
譬如说有亲人 离世，
你重病得医治的，
重病得医治，
你失业神又赐给你工作的，
失业神又赐给你一份工作，
这一些的见证可以帮助很多跟你有同样遭遇的人，
这些见证可以帮助一些的同样有你这些遭遇的人。
如果你周边有跟你有同样遭遇的人，你有这样的经历不能帮助到他，或者说你不愿意去帮助他，不愿意把你的见证讲给他，将来在神的面前要交代。
假若在你周边的人有你同样的一些的经历，你不要向他们去做你的见证，或者你不愿意将你的见证告诉你，将来神要审问你。
第三个见证，
第三个见证，
最近的经历神的见证，
最近的经历神的见证。
我有一次跟人家讲起来最近的经历神的见证，
有一次我跟别人讲最近我经历神的见证，
那个人问我一年前的算不算最近的，
有人问我一年前的算不算是最近，
我说所谓最近的就是离现在最最新的那一个经历神的见证。
我说最近就是离现在最新的那个见证、就是、
如果一年前的那个见证经历神的见证是你最新的见证的话，
如果是一年前这个经历这个成为你见证的话，
那么请问这过去一年当中，
请问过去的一年当中
神到哪去了，
神去了哪呢，
或者你到哪去了，
那又你又去了哪呢。
弟兄姐妹， 神每天与我们同在。
弟兄姊妹，神每日与我们同在。
我们每天都应该要经历到神的见证。
我们每日都应该可以经历神的同在。
应该不用一年前的才是最新的。
不应该说一年前的才是最新的。
我鼓励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起码，我说是最少啊，起码有三个见证预备好，随时讲给别人听。
弟兄姊妹，我说讲最起码三个，每个人有三个见证，随时的话给别人听。
把见证随时预备好讲给别人听，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要求。
随时有见证话俾人听，这个不是我的要求。
是圣经彼得前书里面非常清楚的要求。
这个就是圣经彼得前书这个很清楚的圣经对我们的要求。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预备好，向别人证实我们所信的福音。
所以我们都要预备好，向别人随时来讲我们的见证。
要预备好是不容易的，
要预备好真的不容易。
人家会问你很多的问题，
人家会问你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要好好学习，好好预备好。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学习，需要好好的预备。
国语的第二季度，
国语的第二个季度，
和粤语的第三季度，
和粤语的第三个季度，
今年的主日学都是互教学。
今年的主日学的主题叫做互教学，
当中肯定会有很多关于证实福音方面的内容。
肯定有很多方面去证实福音的很多的内容。
盼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好好的学习。
盼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一起的学习。
我们都预备好向人证实福音。
我们都要来去预备好向别人来去见证福音。
因为我们所接受的福音已经得到证实了。
因为我们所得着的救恩已经证实了。
我们也有责任向别人来证实。
我们有责任向别人来去证实。
我们不可轻看救恩。
我们不可以轻看救恩。
因为救恩已经得证实了。
因为救恩已经得着证实。
第五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
第二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
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我们应当越发尊重的所听见的道理。
我们如果不郑重，如果轻看这个救恩，
我们不郑重轻看这个救恩，
我们就可能随波失流，
我们
随波失去，
有可能随波随流失去。
随流失去就表示你有可能丢掉了，
随流失去有可能你已经是丧失了，
而且还会受到报应和处罚，
而且可能会受到报应处罚。
因为这是在第二第三节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这个在第二第三节讲得很清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重看我们的救恩。
所以我们看重我们的救恩，
不要轻看我们的救恩，
不可以轻看我们的救恩。
所以我们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来敬拜神，
不要随随便便，
不可以随随便便。
所以我们对待神的话语也不要随随便便，
所以我们对待神的话语也都不可以随随便便。
我们对待我们信仰的生活包括祷告也不要随随便便，
我们对待我们的信仰包括祷告也都不可以随随便便。
我们不可轻看救恩，
我们不可以轻看救恩。
因为救恩的主是神的儿子，
因为救恩的主就是神的儿子。
救主的身份远超天使，
救主的身份远超天使，
救恩也已经得到证实了，
救恩已经得着证实。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怀疑，不要有对我们的救恩有任何的犹豫和怀疑。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我们的救恩没有任何的犹豫和怀疑。
我们也好好的去传福音做见证，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传福音做见证，
因为这是圣经的吩咐，
这个是圣经的吩咐。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会有软弱、有犹豫、有怀疑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有软弱、有怀疑、有各样的软弱。
你就将神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
你就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
好，让我们透过圣经，透过你的话语，知道我们要重看我们的救恩，不要轻看我们的救恩。
透过你的教导，圣经，我们不可以轻看你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不用再怀疑，
我们不需要再怀疑，
不用再犹豫，
不需要再犹豫。
因为救恩的主乃是神的儿子，
因为救恩的主乃是神的儿子。
因为救主的身份远超天使，
因为救主的身份远超天使。
因为我们所得的救恩已经得到证实了，
因为我们得着救恩已经证实了。
就求主帮助我们不可轻看救恩，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可轻看救恩。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阿爸父神，
愿荣耀颂赞归俾阿爸父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阿门。阿们